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见到耶稣在他的传教的过程当中，其实利用很多的比喻，很多呢是隐喻，可能我们听的时候未必一时间听得明白的事情，去传讲他的信仰。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隐隐晦晦的东西呢？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彰显他的天父吗？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要告诉我他的救恩是怎样吗？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比喻呢？其实耶稣都有讲到的，就是对外人去解释就要用比喻，对门徒他就会解释那些比喻给他听。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去体会耶稣其实最开始在传教的过程当中，他未想这么快去向所有人显示他神子的身份，他是要等待到去到十字架上面，是预备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最完全地去彰显他自己。就让我们今天透过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四节到三章三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讲述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搣麦穗是违反律法的规定。耶稣就用大卫的例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的指控几咁荒谬。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益处，人在安息日休息不会叫神得到什么好处，却可以令人有时间来到亲近神，好让身体和灵性是能够恢复元气。马可福音三章一至六节讲述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并且向众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虽然犹太领袖无言以对，但是这件事激怒了他们，他们就开始密谋要杀害耶稣了。马可福音三章七至十二节讲述到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有好多人由各地而来跟随耶稣，这些人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耶稣所行的神迹固然能够吸引人，但是对于圣徒来讲，追求神和来自神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信徒应该更加执着地追求耶稣所讲述的永恒福音。乌鬼虽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乌鬼不肯转离邪恶认识耶稣。我们看到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足以令我们有得救的保证， 我哋仲必须愿意跟随同埋顺服耶稣，先至显出真正嘅信心。正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所讲，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至十九节记载，耶稣在数以百计的跟随者当中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作为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使者，或者是被差遣作代表的人。耶稣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有几咁坚定，亦都不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和能力有几咁出众，而是因为他们愿意顺服和跟随主耶稣。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至三十节这一段讲述主耶稣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的家人呢认为耶稣已经癫狂了，变成一个宗教狂热者。他们虽然关心耶稣，可惜就看不到耶稣工作的目的。由耶路撒冷落来的文士污蔑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耶稣呢就反击他们，指出撒旦是不能够赶出撒旦的。虽然神容许撒旦在世上作恶，但是掌管一切的仍然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能力胜过撒旦，他能够赶鬼，终止鬼在人生命当中去做可怕的事。有一天撒旦要永远被捆绑，他再不能够在世上作恶。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这一段，耶稣向众人指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他的亲属，说明了属灵的家庭关系比属世的家庭关系更加重要，亦都更加长久。跟着我们就进入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研读和分享。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会看到几个比喻同埋一个平静风浪的神迹，这些事迹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有记载，但是其中有一个比喻是马太福音没有的。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撒种的比喻，耶稣先讲了这个比喻，然后对撒种比喻他进行解释，往后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比喻和平静风浪的神迹。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提到这一卷是行动的福音书，但是在第四章里面所强调的就是比喻和一个神迹。不过注意，马太福音的比喻都是行动的比喻来的，每一个比喻都带有行动。马可福音四章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对这件事马太福音会讲得比较详细，马太提到主耶稣是由间屋那里出来，然后坐在海边，因为很多人来了，他就只好上船坐低。马太记录的行动是具有象征性的，因为那间屋通常就是指以色列国，海就代表外邦人的国家。主耶稣的行动就是他要离开自己的百姓到世界各地去，这个呢是比喻的有关背景，亦都需要从地理的状况呢去加以解释。还有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主耶稣服侍的高峰期，主耶稣很忙很有压力，身体亦都很疲倦，他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在这一章是可以看到的，他在船上面就睡着了，他睡着因为他实在太累了。马可福音四章二节记载，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主耶稣是用比喻来教导群众，他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景象，透过故事的形式去解释属灵的真理。这种教学方法迫使群众他们要来到思考真理，但是对于那些顽固带有成见的人来讲，比喻就隐藏了真理。大部分的比喻都只有一个重点而已， 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偏离了耶稣想要教导我们的那个真理要点。主耶稣用比喻教导人很多的道理，这个时候大约是主耶稣3年传道时间当中的中期来的。他以前就用过一些象征性的说明，譬如对井旁的女人，他讲到生命的活水。耶稣又话俾门徒听，要令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又讲过庄稼已经成熟了。在登山宝训，他又提到盐和光、建造房子的根基等等。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比喻的。在这里下，耶稣呢就正正式式用比喻的方法了。他在这里讲出撒种的比喻。马可福音4:3-7，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当时的农夫他们撒种呢，是将一大袋的种子呢背在膊头上面，在他们的田地那里一边行呢，就一边用手呢去将这种撒出去。所以农作物呢是不会整整齐齐很均匀地去生长的。农夫不能够控制种子一定呢落在好土上面，而不会落在路旁石头罅隙或者荆棘丛里面或者被风所吹走等等的情况是避免不到的。他们随便地撒种，于是种子呢就会落在不同的地方。种子撒落在3个并非好土的地方，那就代表呢未得救的人不接受福音，不接受神的话语。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撒了在路旁的种子，飞鸟来到呢将这种子吃了，表示魔鬼将神的话语夺去。另外一种人好像石头地咁，经过好猛的太阳一晒呢，种子就枯干，因为冇根。另外一种呢是荆棘将道逼住，生长不到。当然有种子呢是撒落在好土上的。马可福音4:8记载耶稣继续对他们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我们看到其实这里呢大概得1/4的种子是落在好土那里的。好的土地代表得救的人接受了神的说话。我们看到他结出不同程度的果实，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主耶稣要去到客西马尼园之前，他在马可楼上对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听，要结果子，要多结果子。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属神的人呢会有3种不同程度的收成，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看到的3种结果。马可福音4:9记载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有耳，是可以听到耶稣说话的，不过我们也都要从中是领悟属灵的意义，这样呢就必须用心去聆听了。人群当中有些人正是在寻找证据想要攻击耶稣的，而亦都有人是真正地希望学习真理和得到成长，而耶稣的说话呢只是为了诚心寻求他的人而讲的。主耶稣就好像呢放了一个警告牌在这里，好像呢在铁路的平交道上所放的记号一样，停、看、听。虽然是这样，依然有人是听不明白的。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讲解撒种的比喻。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四章十至十二节记载，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有些人呢，他们未预备好去接受真理，所以就不能够明白真理。神将真理启示给那些愿意在生活当中实践真理的人。当你和别人来到去谈论神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未预备好呢，他们是不会明白的。你亦都要有耐性，捉住每一个机会，将更多关于神的真理话给他们听，祈求圣灵打开他们的心，可以接受真理。有些人对这个比喻的意思一点都不了解，当他们提问的时候，主耶稣就用这些说话去回答他们。这样的回答依然令他们觉得相当模糊的。等我解释一下先，希望对你是有帮助的。为什么由这个时候开始，直到传道事工结束为止，主耶稣都要用比喻呢？原因是主耶稣将要被捕，仇敌拒绝他的教导，而群众对于属灵的真理的看法都不一致。他们呢，是对神迹很有兴趣，但是对于属灵的事呢，就毫无兴趣。现在主耶稣用比喻减低了他们对神迹的兴趣。仇敌对主耶稣敌对的态度，他们的冷漠，群众的无知，都令到主耶稣呢需要自己呢去用比喻，并且呢加以解释，让那些渴慕真理、追求公义的人呢可以得到满足，开启他们属灵的心窍。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我们都看到同样的思想。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保罗又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保罗写低重要的原则，直到今日仍然合用的。我们可以尽量帮人明白属灵的真理，但是他们首先必须想要去了解，有这个的欲望，他们才可以理解得到的。我要继续讲下，如果一个人的心眼打开了，他渴求明白真理，这样神的灵就会将这个奥妙的真理让他去明白到，圣灵会让他真实地体会到和活出真理。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讲，我知道这样讲有一些不客气，就是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你就是失丧的人。听众朋友，这样讲其实都不够真实，因为那个真相其实是你已经失丧了。重点在于，如果你继续不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话，那你会继续沉沦下去。这个不是审判你，如果你是一个失丧的人，其实你已经沉沦了。现在就要看你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回应，是不是接受，去决定你能不能够得救。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有人会说，这样做不等于进入了哲学的领域，这样都不真实的。 简直呢是要一个人做一些愚蠢的事，迷信的事。那我不同意这样讲，我举个例子，有一位牧师和他的太太买了机票的，不过这间航空公司呢适逢在罢工，他们就被迫要坐其他公司的班机，但是原来他们手上的机票呢依然可以用的。当牧师在机场打电话给票务员的时候，票务员就保证他们的机票是用得的，飞机已经安排了，就在第二日准时起飞，所有乘客呢要在起飞之前最迟30分钟之前办好手续。牧师从来没有跟这个票务员见过面，不过牧师就相信他。到了第二日朝头早，牧师和太太按照时间到了机场，机票真是有效，飞机在那里，他们也都上了飞机。他们相信所有关于这一趟行程的信息。你不能够说，这班飞机根本不存在。这个例子就好像神已经将他的话语给了我们。神要求你相信基督耶稣，你不能够说，基督耶稣根本不存在。神的说话就是撒出去的种子。问题是你是哪一种的土壤？你是让种子跌在路边，或者跌在荆棘的土地吗？抑或神的说话呢是落在好土上面呢？这一点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唯有藉着对神话语的反应，才决定我们是不是得救，抑或我会继续是在失丧沉沦当中，在罪恶当中。马可福音4:13-20，主耶稣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人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人子就是撒种的人，神的话就是种子，撒旦是路旁的飞鸟。石头地上的听道者是那些被患难逼迫令到他们远离神的人，这些是肉体。今天很多人是放纵肉体，使他们远离了神。跟住就是好似荆棘地嘅嗰啲听道者，呢啲人让世上嘅思虑令佢哋分心。今日好多人系因为世界嘅缘故，佢哋将神拒诸门外。嗰啲撒喺好土嘅听道者呢，系嗰啲真心领受神话语嘅人。佢哋带嚟嘅种子呢，只有1/3嘅人呢系可以有100倍嘅收成。所以呢一度我哋可以见到一个具有真实行动的比喻。马可福音4:21-22，耶稣又对他们说，人啊，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真理的光呢，不是隐藏的，是显露出来令人看见，但是人不一定可以即时领会和运用到所有的真理，唯有实践神的教导才会对真理有更深层的领会。真理是明确的，只不过我们的悟性有限，我们信服神，触觉是会更加敏锐的，对真理的领受也会更加的深。这里我们就见到灯台的比喻和相关的行动了。光产生责任，一个领受真理的人需要有所行动。我们需要得到一定数量的光，来到决定我们领受责任的程度。光在照耀， 你对光的反应非常之重要，重点是你和我都在黑暗当中，直到福音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为止。人呢都是罪人，都是软弱无知的。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人呢是故意犯罪，我们都是这样的罪人，光照射入来之后是会产生责任的。我们如果不接受光呢，就会失丧，如果不接受主呢，是继续会沉沦在罪海当中。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个是行动来的，神要我们有这样的行动。信心就是行动，信心是按照神所讲的说话去做。我想再次用刚才搭飞机的例子来解释，你是必须行动的，因为你手上已经有了机票了，你必须相信和信任那班的航机将你送去你想到达的地方。如果你单单相信飞机场，飞机场不能够带你去目的地，你必须相信航班消息，然后到达机场上飞机，这个才是信心。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个呢是主所给我们的很不平常的比喻，只有在马可福音才有记载，是另外一个具有行动的比喻。这个比喻讲到神的国，大家还记得吗？我讲过神的国和天国呢是两个不同的名词，虽然是同义字，但是神的国和天国呢又不完全一样。神的国范围是比较大，包括整个宇宙，天国所指的是神对地上的掌权，当然这个是在神的国的范围之内的。例如说北京是在中国境内，但是北京不等于中国，北京是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当我人在北京，我同时是在中国的境内。这个比喻显明了属灵的生长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走向成熟，最后就达到圆满。看到植物的生长，我们就会更加明白灵命成长的真理。植物生长虽然缓慢，但是每一日都在这不断地成长当中。今天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一起都好好撒种去拓展上主的天国。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欢迎你随时发短信给我们 1322-9966-122， 抬头穿越粤语版，下次再见。
神在世界流浪济世。